好，然而第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无论是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的，或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哈，各位不要丢弃利未人。哈，对不起，这我不好意思讲。哈，不要丢弃神的仆人，下次有好的提判啊，好的什么要先拿来。哈，这真是不好意思，这是解经不能不讲这一段。哈，在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也讲到哈，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也是一样啊，也不好意思讲，但是，那里也是讲。那好，你要注意到，不要丢弃利未人，也不要丢弃孤儿寡妇寄居的。那可能你们不大看得出来哈，有两种情形下可以吃肉，一个情形是十一奉献的时候。牛啊羊啊还有五谷新酒要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因为耶和华不吃这些的，这些五谷新酒牛羊就是你要大吃一顿的时候呢，就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去，到示罗到耶路撒冷去献，然后呢大家就都打牙祭了。哇，所以以前啊真的祭司和利未人一看到有人来礼拜堂就流口水了啊，又有一顿东西吃了，然后教会里没有生意了，门可罗雀，就要饿肚子，这开玩笑的话，这当然都很危险了。这对祭司和利未人一看到有人来就觉得衣食父母来了。今天牧师也常常有这种想法，教会人多了，我薪水可以调一调了，这要求主赦免。不过你知道，就是在这里讲，就是你要吃肉甚至要吃好的时候，不是到什么什么上河屋啊什么地方去，你要吃好的要到耶和华选择献祭的地方去，那是一个宗教活动，那是一个慈善活动，那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活动，那是一个叫你和利未人和孤儿寡妇寄居一起快乐吃的事情。哎，所以各位要吃一顿在以前不太容易。哎，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到示罗去，从北到南来回交通可能就是三五天。哎，吃一顿饭要走三天路。哎，你们什么时候去吃？去上河屋最多开计程车，开车20分钟，半个钟头嘛。你有没有开3个钟头的车去吃东西的？现在要走3天5天的路去吃一顿饭呢，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那不行啊，我不能够每次要吃个肉要走3天的路，哇，那都做和尚去了。所以十五节说，如果你要吃啊，你其实在你城里可以吃，在城里，在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可以杀牛杀羊，洁净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不是宗教仪式，你可以吃。但是如果你要奉献献祭的话，那必须洁净的，而且需要到这个上帝所设立的地方去啊，这个我们需要记得哈。一定是上帝所设立的地方，你才可以奉献啊，可以献祭哈。好，那这个是你不要丢弃利未人，你可以在每个地方吃肉，但是如果是要献祭的话，如果有宗教仪式，你只能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好，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的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这个孟子也讲过，好的君王统治的时候，有一天可以，这个老年人可以吃肉啊。我们今天当然随时都可以吃肉，这是现代人太富裕了。你神带你到一个地方，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你说就是二十一节以下，就是说太远了，我不想到圣地去奉献，我就在这里吃。那么除了你不要吃血以外，就都可以吃，但是一定不要吃血。而这里我们也简单的讲一下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哈， 生命是在两个东西当中，一个在气里，一个在血里，甚至气就是生命，吹一口气就是有生命，没有气就是死亡。血也在生命，生命也在血里面，所以你流人的血，血倒出来，各位，当你在倒血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或者一个牲畜在流血的时候，就是把生命慢慢流出来了。这个当然也很合现在生理学啊，就是你血流完了，命也没有了嘛。只是他们旧约认为生命是在血里面的，这个跟后来的包括在旧约里就有的代赎和新约里的代赎那有直接的关系。当牛羊逐渐流出血来的时候，就牛羊的命就慢慢没有了，牛羊的命慢慢没有了。如果是纯粹你要吃它的肉而流血，那就是你不要吃那个血就好，你可以吃肉。那如果是献祭的话呢，那就尤其献赎罪祭的话呢，那就是那个牛羊替你死了，那是那个意思，牛羊替你死。用在新约，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就是他替你把命倾倒啊。好，那不要，你可以吃肉，但是不要吃血，因为对那个血或者对那个命要有一个尊重哈。26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啊，在那里同样也就是献祭，血要倒掉，肉可以吃。那吃肉也好，不吃血也好。第28节，你总要记得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行，那就包括献祭啊，这些以前你所做的事情，在平常的工作中遵行上帝的话，神就赐福你。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享受，让我们在享受中侍奉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你奇妙的作为，是你的权柄，是你的恩典，是你自己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有份，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有份，让我们在你的拣选中有份，让我们跟你能够成为生命中可以相交的人。我们感谢主，主实在让我们既从你那里得到了这样大的恩典，就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今天以及往后的日子，我们更有主的样式。求主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生命记》第12章，从28节开始哈。我们这一类的话在《生命记》谈过很多次，就是不要跟从别的神，就是要专心信靠这位真神。那所以我们不去详细的讲哈，但是有一点就是第12章的30节哈，中间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对于已经显给以色列的真神，你不需要去访问，你不需要去寻找，就是他已经显给你，已经告诉你了，而以色列不会去听，然后以色列也不会去把这位真神去告诉其他的人，但是呢却要从其他人那里来问，哎，你们的神如何如何。这又是人的罪性，堕落的本性。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很少看到基督徒很主动的到其他的地方去传扬这些福音啊。当然我们通常如果是基督徒，大概也不太去访问别的神哈，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比较少。可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也在这十几年来，如果不是几十年来哈，包括在台湾啊，这种跟异教徒的什么对谈啊、对话啊、交流啊，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常常是神学院发起的，我也不要讲是谁哈。这种哈看起来看似大方，其实就是世俗化。我绝对不是说不要跟其他的人来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 90% 以上的异教徒来往，那是真的，我们也很多地方从他们那里也有可以学习的，那也是真的，得到帮助，那也是真的，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起活在上帝所造所管理的这个世界上，这些法律啊、政治啊、教育制度，我们是共享一些资源，也共尽一些义务，也有一些彼此的交流，这个没有错。但是呢
总要有一个很深的记得，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千万不要，我们是罪人，本来就已经倾向偶像，更不要因为接近了偶像而离开了原来的信仰，可是很容易的。我在其他课上也谈过，我真的非常希望有基督徒哈，是头脑够好，那么能够看这些佛教的书，看这些无神论的书，看这些科学进化论的书，在这方面是专家，可以来见证，向这些人见证主，也向我们这些不懂的科学不懂的佛教的人告诉我们他们错在哪里。我非常希望，这是非常需要的。可是我看到大概 99% 以上的人一去接触这些，一学这些，大概就忘记了自己的信仰，去被这些东西勾引了。那么我是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耶和华的先知跟巴黎的先知对谈啊，交流啊，没有这种事的。这是你死我活的事，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用杀人的方式，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容易引诱我们，很少我们应该是把我们的真理告诉他们哈。那如果我们去那里，很容易陷入网罗，而且很容易的，真的人的罪性啊，神启示出来，不在天涯海角，不在上，不需要上天下地，就在你口中，就在心里的话，我们不去学，而去学那些怪里怪气其他的东西哈，甚至包括所谓的异文化的宣教，我看也越来越多这种危险了。我看很少，不太多的，越来越多的宣教士，不是去宣教，然后是去跟他们常常就说好，美其名是做朋友。当然我们是做朋友，但是如果你不去宣教，他就会去影响你了。到最后你去那里跟你在台湾一样，你根本没有让一个人归主，然后美其名说我们有做了好朋友，福音预工，这个都是我认为这是耶和华正嫌恨恶的哈。迟早学到了异教的风俗，到最后就是用自己的儿女焚烧哈。第32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个在启示录22章也提到了啊。对于上帝的话，不要加也不要减，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加也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减，我们喜欢的我们听，我们不喜欢的也要听啊。都是主的话哈，我们都要听，我们当然是尽可能的去用有最正确的理解，但是不只是不要照我们的意思理解，要照圣灵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来理解哈。